欢迎来到恐怖小姐姐。回到家中，阿成心跳仍旧未曾平复，脑海里全是一个个的纸人。他想起昨夜见到的情形，又想起下塘村莫名改变的房屋，还有村长所说的鬼事。难道这些鬼事里的人本身就是纸人？这想法让他坐立不安。还没完全理清思绪，电话铃声响了。喂。他拿起话筒，心不在焉地说了声。阿成啊，我今天晚上要去学生家家访，不回来吃饭了。老婆在电话那边飞快地说完，眼看着就要挂电话，阿成连忙喊住他。你去家哪儿家访啊？他想起刚才来的那对妇女，心里打了个颤。一个女生，哎，这孩子性格有点怪，我得跟他家长谈谈。怎么个怪法？对了，刚才有个女学生和她爸爸来过了，说让你不用去家访，他们上咱们家来。我知道，她刚才打电话给我了，不过我想是怕打扰你写东西，还是上他们家去吧，他们也同意了。老婆打断了他的话，这话让他更加不安。这对古怪的妇女如果真的是纸人，那么老婆的这趟家访倒是很让人担心呢。你刚才说那女生性格古怪，怎么个怪法啊？他又问。
也没什么，就是特别怕水怕火，连自来水都不怕，一下雨就躲起来，甚至请假，好像心理上有点毛病。
怕水怕火，他猛然想起昨天夜里在那间房子里那些人不断地吹灭打火机上的火苗，甚至还夺走了他的矿泉水。现在看来，这些人也许都是纸人，纸人不就是最怕水和火的吗？他原本对此还有些怀疑，一听这话几乎可以确定那女孩的确就是纸人。这个想法让他汗毛倒竖。然而当他把这事告诉老婆的时候，老婆却什么都不信，始终不肯放弃这次家访。左说右说也说不通，他气急败坏却无可奈何，只好打听那女孩的住址。老婆报了个地址，他吃了一惊，那不就是那片空地吗？
是吗？你记错了吧？哎，行了，我要上课了。
不等他再说什么，他老婆已经挂了电话。阿成心里的不安涟漪般扩大，他仔细想了想，确定自己没弄错，那女孩的住址是一片空地。想想不放心，他出门打了个的，直奔那地方而去。很快车子就开到了郊区的那片空地，地面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四周都是正在修建的房屋，看起来也是乱糟糟的，没有一栋完整的房子。那么那女孩会住在哪儿呢？她站在空地中央四望，找不到可以住人的地方，向附近工人打听，谁也没听说过这样一栋房子。她仔细捋了一下这两天的遭遇，昨天上午下塘村的房屋变得崭新，但晚上再去时又都变成了破烂的房屋，而且村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房子曾经焕然一新过。昨晚上在山道上，他遇到了那些奇怪的人和一大片不该出现在山里的房子，今天早晨再去看，那些房屋和人又完全消失了。照村长的说法，这种情况是鬼市，这空地上根本不可能有一栋住人的房子，而那女孩却又偏偏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地址给自己的老婆。如此看来，老婆今晚要家访的房子只怕也是鬼市。这想法令他烦乱不安，在原地转悠了几圈，看看时间才上午11点多，暂时也做不了什么，只好回家去了。在家好不容易挨到老婆下晚自习的时间，他匆忙赶到学校，正看到老婆慢悠悠地出来， 身边还跟着个女孩。尽管隔着好几米的距离，在黑暗中看不清，凭直觉他还是能认出那女孩就是那智人。
哟，你怎么来了？
老婆看到阿成有些惊讶。这么晚去家访，我不放心，跟你一起去吧。
老婆斜眼看他，我以前也这么晚去家访，也没见你不放心呢。
这不是忽然觉悟高了吗？
阿成打着哈哈。来，刘爷，叫江叔叔。
老婆也没多想，转头让那女孩叫人。那叫刘宇的女孩拘谨了喊了声叔叔，就低下了头。三个人乘车赶到阿成白天去过的那块空地，一下车阿成就忍不住的张大了嘴。白天还是空荡荡的地方，赫然竖立着一栋平房，看上去华丽结实，立在空地上，被四周工地上的水银灯照得雪亮。
鬼市，
阿成的脑海里闪过这个词。他斜眼看看刘宇，那女孩正好也朝他望过来，二人一对视，他便感觉到那女孩的眸子格外的漆黑深沉，似乎是一个黑色的漩涡看他心悸，连忙把目光又转开。老婆完全没有察觉到，抬脚就朝门内走去。阿成扯了扯他的胳膊，他回过头来问
什么事儿？”
那女孩也回过头来凝视着阿成。阿成什么也不敢说了，摇了摇头，
没事。
三个人就进了屋。屋里总算有了灯光，电线裸露在墙壁外，绕过天花板，晃晃悠悠的，一盏白炽灯挂在头上。灯泡的功率很小，照得屋里惨黄惨黄的，什么都看不大清。那嘴角边有颗红痣的男人迎上来，让阿成和他老婆坐下，却没给两人倒水。阿成的老婆坐下，就开始询问刘宇的生活情况。做父亲的问一句答一句，而刘宇一直什么也不说，低着头靠墙站着。阿成无聊之中，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渐渐地将地板蹭得起了皱。昏黄的灯光下看不真切，但阿成感觉到地板仿佛是纸做的。正要低头细看，刘宇噔噔噔走过来，将一张板凳放在起皱的地方，自己坐上去，和阿成面对面望着。阿成又不敢动了，他只希望这家访快点结束，好带着老婆离开这两个古怪的人，以及这栋古怪的房子。但老婆没完没了地说着，似乎没有要结束的意思。正在着急，忽然耳朵里听到噼啪作响的声音，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刘宇和他父亲已经双双跳了起来。